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1905年，从南非开往伦敦的一条轮船里，静静躺了一个普通的小包裹，它跟其他的邮件叠放在一起，谁都没想到里面放了世界上最大的天然钻石。这颗3106克拉，有成人的一个拳头那么大的钻石，是在南非矿区地底下9米的地方被开采出来的。因为太贵，没有人买得起，当地政府用15万英镑把它买下，准备送给英国国王爱德华7世作为生日礼物。纯净透明的钻石一出土，就受到四方瞩目，激起很多人的贪念。怎么把它安全地运送到伦敦，不被非法之徒从中劫走呢？在百般思量之后，王室想出了一个法子。他们把一颗假的钻石放在一个高级坚固的箱子里，派大批的保安人员在旁边严密地护航。当大家把目光集中在包装精美的假钻石上面的时候，真的大钻石被放在普通简陋的包裹里，用5英镑的保费当成一般邮件同时寄出。结果计划成功，这颗价值连城的大钻石就如此安然无恙地抵达伦敦。不但是小偷，连平常人也没有想到它会被放在一个简陋普通的包裹里。怎么可能呢？这招跌破了大家的眼镜。珍贵的礼物一定会有华丽的包装吗？2000多年前，世人也曾经做过如此错误的判断。当时犹太人被罗马帝国统治，痛苦不堪，他们渴望神在旧约圣经里预言的救世主快点来到。在他们心中，这位拯救他们的人应该是出生在壮丽的王宫，头戴皇冠，身披华服，骑着高大的骏马，带着大批的军队，英姿勃发，耀武扬威的将领。他宝剑一挥，敌人就被斩尽，让他们从此脱离被奴役的生活。没想到神差遣来的救世主耶稣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诞生在简陋的马槽，父亲是朴实的木匠，母亲也只是一个平凡的妇人。所有犹太人认为他该有的耀眼的背景，他都没有。当他出来传讲福音的时候，粗衣淡食，看起来跟寻常百姓一样，人们没有办法相信他就是那位预言中的弥赛亚。但是耶稣就像是那颗巨大的稀世珍宝，他发出的耀眼光芒照亮了黑暗的世界，相信他的人生命得以净化，进入一个与世俗有别、属于神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首先被粉碎的就是华丽虚幻的外壳。世人看重的权势、名利、才干、美貌，在神的眼里都不重要。神看重我们的内心，他送耶稣来，让我们看到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品格。不像一般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君王，耶稣温柔、谦虚、平易近人。他说，我来的目的不是要被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他深入民间，四处行善，将他超凡的能力用来帮助困苦的人， 医治生病的人，喂饱饥饿的人。他的心里满是怜悯和慈爱，不分男女老少、种族阶级，都得到他的眷顾。因为他，人们知道怎么样以爱相待。亲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各种破裂的关系，如果能够依循耶稣的引导，都会得到修复。当人们能够照他所说的彼此尊重、包容、宽恕，生活中就会充满了和谐还有安宁。耶稣尤其关切罪对世人的捆绑，骄傲、自私、贪心、嫉妒、欺骗、仇恨、偷窃、情欲、淫乱、酗酒、吸毒、抢夺、暴力，罪的势力大于任何一个政权，铺天盖地地笼罩人心，将世人卷入痛苦的漩涡，并且因此跟圣洁的神隔离，享受不到属天的福分。耶稣牺牲自己做代罪羔羊，拯救世人脱离罪恶，使信他的人有新生的机会，无论在什么境况，心灵都拥有自由，并且享有神所赐的平安喜乐。从2000多年前到现在，无数人曾经经历过耶稣的救恩。从科学家牛顿、政治家孙中山、音乐家莫扎特、文学家林语堂，到企业家沃尔玛，他们的生命都因此改变，对这位救主发出由衷的赞叹。谁想到在卑微的马槽里会生出这么一位千秋万世改变人命运的救主呢？神的安排摔破了世人的眼镜。听众朋友，您心里的救主是什么模样？世人容易判断失误，但希望您不会错失这颗灵魂的钻石。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征辉，您跟我们谈到家庭最重要的基础有三个，其中的一个是对神的盼望。这个对神的盼望可以给我们家里面带来一些什么实际的好处呢？是不是可以请您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好，我就想讲一下我儿子的例子。他在4岁的时候，我们带他去迪士尼乐园。我们离迪士尼乐园住得很远。
就会从你们家开车到迪士尼大概要多少小时？
要27个小时，所以我们要开车好几天才能到。那么他在车上坐的就已经非常的难受，坐立不安。然后呢，我们就想尽办法也不能把他就是给安静下来。那么他就很暴躁。那个时候我的妻子高青呢就给他讲那个迪士尼是有多少多少是什么样子的，有多少多少很好玩的东西，他会很感兴趣的东西。那他听的就是非常的入神啊。我们就跟他说了这些以后，他就告诉我们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到啊？我们就告诉他明天就到了。那他就非常急切的说，那个今天是不是就是明天呢？在这以后呢，他就安静下来了。所以后一天呢，他就非常顺利的就度过了，他也没再喊那个他不舒服什么这些，他就有了很耐性。这就是盼望的功效，就是盼望使得我们能够容忍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些困难，因为我们把希望呢放在我们的盼望上。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有一个叫 Eugene Lenz 的人，他呢是一个慈善家，他就曾经到一个非常落后的这么一个小学的教室去，那个小学呢有6年级的学生，他就跟他们说，他说你们如果能够完成你们的学业，从高中毕业的话，那么你们上大学的费用我就全部替你们付出。在那个地方的学校，这个高中毕业率是在40%以下， 可是因为这个班上的学生知道他们以后，他们如果能坚持到底，能够高中毕业，他们的大学的费用就已经有人出了，所以就凭着这样的盼望，他们就很努力的学习。结果这个班的学生是90%的人都可以从高中毕业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盼望所给我们的功效。
刚才听到您讲儿子去迪士尼的事情，也让我想到我儿子的一件事情，就是小孩子都非常期待他们的生日，常常问说，爸爸，我生日是不是快到了，还有多少天到，所以常常也让我抓住这个机会，然后能够勉励他们，鼓励他们有更好的行为。对，你生日快到了，你生日到的时候，想想看爸爸妈妈会送你什么样的礼物，如果您特别听爸爸妈妈的话的话，我们会一定会给您带来您喜欢的礼物。所以这个盼望常常是可以给教养孩子方面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这些盼望的确让我们感觉到盼望带来的力量是很大的，给人的鼓励是很大的。不过这个盼望有对人的盼望，但是呢也有对神的盼望。今天您一开始给我们点题，就是说基督徒的家庭对神的盼望很重要，可不可以请您进一步的说明一下这个对神的盼望有什么重要？
是，我先讲一下，你对人的盼望呢是不太容易靠得住的，因为许许多多的人呢都是把盼望放在自己的能力上，自己是不是可以得一个学位，我就靠着我的学位去挣钱去养家，甚至养老，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地位，我的地位呢关节能不能当官，能不能做别人的领导，那么这个地位呢，就有的人就把盼望放在这个地位上，还有的人把盼望放在自己的健康上，那么这我是不是能够维持这个健康，这样这样，这些呢都是把盼望放在人的身上，这些都不很长久。我们知道人的健康会阻断的被失去，随着你年老，人地位也可能一下子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学历也不是完全可以靠得上的，所以很多的人要是把盼望放在人的能力身上，就会有失望的感觉，所以呢有不少人呢就用自杀来解决问题，如果他们的希望破灭的话，我就知道在我们这个蛋白质的这个研究的这个学术领域，就有一位这个蛋白质结晶的专家，他呢在想结晶这个蛋白质，这个蛋白质非常难结晶哈，他结晶了以后呢，然后他就非常非常的高兴，他立志当第一名，要把这个蛋白质的结晶结构给计算出来，所以他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可是就在他这个把数据都收集好，他再有2个星期的时间他就可以是第一的时候，有另外的一个也是蛋白质的研究专家，他就发表了这个蛋白的结晶的结构，使得这位还没有立刻就要发表他文章的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失望，因为他不再是第一了，可是他也做了很大的成就，把盼望放在自己的能力身上，他觉得自己得能第一，可是别人把第一拿走了的时候，他就非常的痛苦，他就选择了自杀这条道路。
那么对于这个对人的盼望，还有把盼望建立在神之上，在我们家庭里面，不知道是不是你们有一些体会？
其实我可以讲一个故事啊，是发生在我女儿身上的。在我女儿4岁的时候，她看那个木兰的这个电影，在木兰的电影里头有很多魔鬼一样那个脸的那个形象，所以她看完木兰之后，到了晚上她就睡不着觉。她第一天晚上叫过来陪她，第二天晚上我被吵醒，我连续被吵醒了4个晚上，我就已经开始头疼了。我说我要是天天被她这样吵醒的话，我白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法干，因为我晚上没有办法休息好，所以我就决定把我的那个被子搬到那个客房，因为就在女儿旁边的这个房间，所以我就告诉女儿，我说你啊，这下不用害怕了，我就在你这个旁边的这个房间睡觉。可是到了晚上，我女儿照样起来找我，所以我就是想，这也不是个办法，因为我无论在哪儿，她都会起来找我，所以我就是想起来有在圣经里头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但以理他被这个丢进了狮子的洞里，然后但以理就在那祷告，然后神 帮助但以理没有被狮子吃了，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了女儿。所以我就说，你看，其实你靠我真的是靠不住，因为我困了就睡觉了，我很想在那看着你，可是我坚持不住。但是如果你要向神祷告的话，神不会睡觉，神永远看着你，你只要一害怕你醒了睁开眼睛，你就可以祷告，然后你再可以就去睡觉。这个故事引导给女儿，然后女儿晚上睡觉的时候第二天就真的没有起来找我们。那我没有先起床，是那个女儿的爸爸先起来，他就高兴地跑到他爸的怀里，他说，爸爸爸爸，我那个昨天晚上害怕的时候听妈妈的话就祷告了，然后我就没有害怕，而且我还在那个我的天花板上看到了神，他在看顾我。所以你看，你要是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把盼望放在神的身上，然后你依着神来祷告，来得到你的盼望，我的女儿就不害怕了，我就不用四天都被她吵起来。
听众朋友，我们家庭的基础要建立在对神的盼望之上。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用一种简单却有意义深远的方式来宣布耶稣的出生。天使告诉约瑟，玛利亚将会生下耶稣，就像先知以赛亚在700多年前所做的预言一样。这个预言记录在旧约圣经里的以赛亚书7:14。接下来我们要听何中为您读马太福音1:18-25。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耶稣的残疾。嗨，我是琼尼之友的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的朋友莎拉和丹尼斯有一个10几岁、名叫丹尼尔的男孩。丹尼尔患有严重的遗传性疾病和自闭症，在很多健康问题上挣扎。这对莎拉和丹尼斯有时非常困难，但更难的是，丹尼尔的自闭症让他很难适应同龄人。如果他不是一直不停地挥动他的手，那么便是不断地抽抖或不停地发出声音，这一切都那么的艰难。丹尼尔从不与任何人有目光交集，甚至与他的父母也是如此。所有这些都为他们带来了莫大社交方面的残疾。事实上，丹尼尔生活在自闭症和其他并发症中已经很困难了，但你必须了解，他的父母也天天面对这一切。丹尼尔的身体和社交障碍不仅影响他，也深深地影响他的母亲和父亲。 曾经有很长一段的时间，莎拉对这些感到非常的挣扎，这使她很难与上帝连接。莎拉知道上帝理解她家里的所有的问题，但当时就像没有人能了解一样，甚至连上帝都不懂。她在情感上感到受伤与被遗弃。对于这个女人来说，最难的是看不到将来能有任何改变的绝望感。这就是她的家的样子吗？他们一辈子的生活状况就只能如此吗？莎拉在与上帝亲近上挣扎，而丹尼尔的残疾让他远离了主。直到有一天，他以沮丧的心情向上帝呼求：主啊，这是一辈子啊，我的儿子将一辈子如此，我们也必须接受这是我们一辈子的生活，你怎么能懂？你怎么能体会？当莎拉献上这个祷告，向上帝大发牢骚时，他坦诚感到非常惊讶，神竟然回答了他的祷告。他告诉我，刚刚在主面前才表达了他的心痛，他几乎可以听到上帝的低语：我，莎拉，我明白，因为我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人，过着人过的生活，他在地上的生命是充满悲伤和哀痛的。我喜爱的儿子成为一个悲伤的人，我儿子在地球上的生活是充满痛苦和泪水的，那也是一辈子啊。对于一个从未曾哭泣过的人来说，地上的苦难成了他一生的残疾，日复一日。我从天堂看着我的儿子承担了离开他在天堂的家的牺牲。突然间，莎拉意识到上帝的确了解，从那时起，他感到更加自由地向他敞开他的心，即关于丹尼尔的残疾。与神对话的时候变得那么不同，因为神与亲生儿子也经历了一辈子的残疾，那对他是莫大的安慰。上帝知道，上帝了解，父神看着他的儿子在一个充满限制和极其痛苦的地上度过他的一生，这就是让莎拉更加亲近主的原因。朋友，你不需要有一个残疾的儿子，终身残疾来理解这一切。你生命中可能有些东西可以让你远离神。当人生不如意时，上帝在哪里？生活中充满了许多错误的东西，自闭症、老年痴呆症、多发性硬化症等等等等。当事情不顺心时，很难重拾生活的步调，但是有了上帝的恩典，即使终生残疾，事情也可以趋于正常的，只要问问莎拉就可以了。
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一般来说，房子的门都有两个作用。门不但使得我们得以进入某地方，它也让我们离开。家里的门就是一个例子。自己的家门，我们随时可以入，也可以出。但是同一个门，却也防止别人得到这种自由。门一关，锁一上，家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也进不去。你知道吗？坟墓更加如此，人一进去，他是出不来的。难怪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埋葬在坟墓里的时候，撒旦很高兴。撒旦知道耶稣的门徒已经绝望了，但是犹太人还是要求官员把坟墓封闭，免得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走，对外宣传谎言说耶稣复活了。因此在耶稣的坟墓面前，当局就放了一大块石头，门外有卫兵看守，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耶稣出不来。耶稣基督的坟墓本来是撒旦魔鬼的堡垒，神的儿子耶稣在坟墓里，撒旦以为他已经把耶稣打败了。自从神创造人类以后，撒旦就有一个盼望，一个希望，一个目标。是什么呢？撒旦魔鬼要征服，要得胜，要让耶稣失败。所以当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魔鬼以为他已经得了胜。请让我再次强调，耶稣基督的坟墓就是撒旦魔鬼的堡垒。耶稣在坟墓里，死亡永远是个牢狱，人类永远没有希望，您我的罪永远不能得到赦免。耶稣基督在他的坟墓里，使得魔鬼呼喊着说，我把神的儿子耶稣打败了。但是魔鬼还不知道，三天以后，天使从天上降下来，把坟墓前的大块石头挪开，宣告世人说，耶稣复活了。当时，卫兵的武器不再有用了。圣经记载着说，看守的吓得浑身哆嗦，变得像死人一样。耶稣复活了，耶稣从坟墓里出来了。往坟墓的道路本来是个单行道，只能入，没办法出。但是耶稣使得它变成双行道，进去的人获得了盼望，随着耶稣，人人可以从坟墓里出来。天使把墓门打开，使得死亡的牢狱不再有门了。您我的罪封闭死亡的牢狱，使得我们被锁在里面。耶稣的死和复活带给我们赦罪的盼望，耶稣复活了，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是的，死亡的牢狱不再有门了。耶稣基督的坟墓本来是撒旦魔鬼的堡垒，耶稣复活了，所以撒旦不再有堡垒了。耶稣胜过撒旦，让我们知道在不久的将来，撒旦魔鬼的王国必定完全倒塌。您我处在哪一个领域呢？在耶稣的王国里，或在撒旦魔鬼的王国里？我们以谁为领袖呢？是复活了的耶稣， 还是失败了的魔鬼？谁代表着我们，宣布告诉世人说耶稣复活了的天使呢？或无力、害怕、浑身哆嗦、像死人一样的卫兵？欢迎您，让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在您个人的身上发生作用。欢迎您相信耶稣，转向耶稣，跟从耶稣。欢迎您悔改您的过犯和罪孽，受尽领受到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叫您的罪得到赦免，接受坟墓不再有门的应许，把握复活的盼望。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会把自己的困难告诉家人，并且寻求家人的帮助。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有一个十分荒谬却又帮助我记得使用电脑时要常常记得打 save 的笑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这个笑话的大意是，耶稣和魔鬼在电脑上有个竞技比赛，双方都秒尽全力，最后魔鬼领先，以为自己赢了，正在沾沾自喜得瑟之际，一个不小心荧幕一片空白，所做的全部消失不见了，因为魔鬼没有 save， 魔鬼没有能力 save， 没有能力拯救。但是 Jesus saves， 耶稣有能力 save， 有能力拯救，这是众所周知的。哈哈哈，虽然此 save 并非彼 save， 作者幽默地使用双关语，将 save 的两个意思，储存和拯救并用了。 Jesus saves， 大家都知道是耶稣拯救的意思。接下来我再讲一件真人真事，也是与 Jesus saves 有关的双关语。故事是这样的，25岁的穆泰勒是迷尼通卡的居民，他报名参加2019年美利敦公司举办的10英里马拉松赛跑。主办单位为参赛者定制布兜，上面印有参赛者的号码和名字，让观众借以分辨跑者是谁。身为基督徒的穆泰勒却决定要印上 Jesus Saves，耶稣拯救，来代替自己的名字。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这个十分重要的生命信仰。10月6日清晨，他十分兴奋地来到明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报道，他的父母以及未婚妻艾米也都特地来为他的马拉松赛跑加油助阵。那天穆泰勒感觉精神不错，从他手表的记录显示，他第一英里跑了8分钟，但是跑到第8英里的时候，居然心脏病突发了。幸运的是，跑在他身后的是一位43岁的男性护理人员，看到穆泰勒轰然倒地，马上趋前抢救。他正是专门在医院做 CPR，也就是心肺复苏法的急救专家。但更离奇的是，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姓布诺。布诺耶稣马上吩咐旁人打911，他则为已经停止呼吸的穆泰勒做 CPR， 直到救护人员赶到。 布诺耶稣还帮医护人员为穆泰勒贴上除颤器，以便电击他的心脏，直到恢复正常的心跳，脱离险境。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似乎都在演绎穆泰勒布兜的声明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穆泰勒的生命。虽然此耶稣非穆泰勒所言的耶稣，但两个耶稣都只有穆泰勒有功。我的解读是，天上的耶稣很幽默地猜派布诺耶稣救了穆泰勒的性命。但您知道吗？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这句话的意义不仅仅如此而已。 Jesus saves 这句话的典故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是这么写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的，耶稣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 Jesus saved 的真正意义。至于耶稣如何拯救呢？这可从几个层面来说。第一，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罪恶的世界，沦丧的道德，把人带进犯法、毒瘾、酗酒、忧郁、家庭破碎等等走向灭亡的痛苦深渊。只要您知道如何向耶稣求助，他就可以扭转你的人生，引导你走向一个幸福康庄的大道。第二，耶稣救我们脱离鬼魅的缠绕。请记得，所有的邪灵都怕宇宙的大君王耶稣基督。所以，当你撞见邪灵、鬼魅的时候，只要呼求耶稣救我，奉耶稣的名斥喝他离开，邪灵马上会离你而去。我的朋友有几次亲身经历，所以他说，信耶稣真好，不必怕鬼了。第三，耶稣救我们脱离死亡，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只要您相信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就可以获得复活的新生命，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2000多年前，耶稣降世为人，为的就是要拯救世人。您可愿意接受这份白白的恩典？因为 Jesus saves。 我是苏美，祝福您早日信靠耶稣，接受他的拯救。
记得在我女儿三岁的时候，有一天听我讲挪亚方舟的故事，知道今天耶稣原来就是那个方舟，只要我们住进这个方舟里，就能够逃过上帝对罪的审判。当时他就合起小手祷告，愿意住到耶稣里面。他六岁了，开始自己每天灵修亲近上帝，当然仍需妈妈的陪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发现他常常为了吃糖的事情说谎话，因为他知道说谎话是不对，但是他没有办法胜过。他也被爸爸妈妈处罚好几次，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到了问他是不是偷吃糖的时候，他谎话就讲出来。他自己跟我们全家都为此十分的痛苦。过了几个月，他早上读圣经的时候，妈妈向他说，女儿，每天读神的话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的与耶稣建立一个关系。我知道你已经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也知道他受死复活的事，也从圣经里面知道他爱世人，爱你也爱妈妈。但是除了这些，你真的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爱你吗？你爱他吗？突然两行眼泪从一个六岁的女儿脸上流下，她说，妈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爱耶稣，也不知道怎么样与耶稣有一个自己的关系，但是我很想要有，那我怎么办？那妈妈就说到，耶稣自己会帮助，只要他把心门打开，请耶稣到他的心里，做他个人的救主，管理他生命的主，他自己会教导的。于是这个六岁的孩子一边不停地有流泪，一边请耶稣到他心里。当妈妈提醒他说，你要认罪，要跟神说你做错的事情，他便恭敬的、很急切的把他以前所犯的错的事情一样一样讲给耶稣听哦，请耶稣原谅。其中有一些细节都是妈妈原来不知道的呢。认了罪以后，他非常的快乐，他把他自己的名字加到约翰福音3:16，用写在他的圣经上，神爱世人，他就把他说神爱我某某某，把他名字加入那一节的圣经，并且把日期写下来。这个经历他到现在都还记得呢，也要妈妈帮助他写下来。从那天开始，这个女儿吃糖说谎话的事离开了她，她亲身经历了神的大能，帮助了她，得胜了她自己不可能所做的事。她说，妈妈，我知道现在为什么我可以不说谎话，因为我自己一直努力都不能，但是现在靠耶稣就可以。所以原来基督教不是给我们一些教条，而是圣灵的大能会帮助我们真正的能够胜过我们以前做不到的，能够脱离以前知道是错而一直不能脱离的。这在大人是如此的经历，在六岁的孩子身上也如此的经历。你经历过神让你得胜的经验吗？胜过你的罪的经验吗？你要来向他祈求，你要来经历圣灵的大能，耶稣复活的大能，这是真的，在大人身上如此，在小孩子身上也是如此。
我们很多人都有投资的经验，我过去买过一些股票，在此以前看报纸从来不看财经版，可是自从买了股票以后，一拿到报纸第一个就看股市行情，后来又买了一种投资保险，也是经常去账户上看一看是亏还是赢。 我以前一个同事更严重，天天上班时候挂在一个股市行情的网站上，几乎每个小时都看。路加福音12:34里面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这话真是一点都不假，炒股票的看股市行情，炒房子的看房市的涨跌，炒邮票的也说是什么油品会涨会跌，是生肖题材、绘画题材、名著题材还是人物题材。80年发行的庚申年猴票升值了几万倍，当时流传着很多通过猴票爆发的故事。同样也有一些人家为了猴票父子反目、兄弟反目，这真不知道是人炒猴子呢，还是猴子在耍人。有些收藏的爱好也变成了投资，人们收藏古玩、字画、旧版书、雕塑、像章、泥人、粮票、布票、景点门票，还有人收藏电影票的存根、纸巾盒子、糖果盒子、圆珠笔、纪念日报纸，你能想象得到的、想象不到的都有。有些收藏是很好的爱好，让我们增长知识、广交朋友。我小时候和小伙伴喜欢收集烟盒、火柴盒，为此不惜跑上很多路去收集。人的心思真是跟着我们的财宝在走。不过作为投资，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收集来的宝贝会升值也会贬值，有时候我们会无意中丢失，或者在不该出手的时候出手，无端的造成了损失。耶稣在路加福音中告诉我们，应该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有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做基督徒的一生也是一个收藏投资的过程，我们对神的忠心、为荣耀神所做的各种事工、我们的奉献，都会有数不尽的回报。这是一个长期的投资，却给我们带来喜乐的人生，让我们今世也可得享回报。有一首赞美诗唱得很好，这世界非我家，我停留如客旅，我寄财宝在天，时刻仰望我主。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